除了认识到早期根真教神学依赖更早期的神学发展，我们还要指出根真教信仰告白的传统也是如此。世界不同地方的根真教都产生了一系列正统的要理问答和信条来概述他们的信仰。我们以写于1647年的魏斯敏斯特公认信条为例，考量这时期的神学，和早期的根真教信徒一样，由于他们极其注重圣经的教导，因此如果称魏斯敏斯特神学是严格的经验神学是不公平的。然而魏斯敏斯特信条确实受到中世纪特色的神学观点的影响，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大量的依赖专业用语，这方面是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命题是表达的中心，用三段论来加强神学的陈述，又如何按照自上而下神学的优先次序来安排神学主题的次序。我们可以看到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中逻辑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在第一章第六段尤其明显。看看他们陈述这个问题的方式：凡上帝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与生活一切所必须之事的全备旨意，都明明记载在圣经内，或从圣经中得出正当的与必然的结论。注意这里，所有关于神的荣耀、我们的救恩、信仰和生活的旨意，可以从两方面得到。一方面，这些真理都明明记载在圣经里面，也就是说圣经清清楚楚地教导一定的基本真理，但是另一方面，其他重要的基督教教义可能从圣经中得出正当的与必然的结论。这个陈述表明了理性或逻辑在根真教神学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根真教神学家在进行神学研究时，他们使用理性和逻辑来得出圣经隐含的意思。用此方式，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十分明确地倾向早期神学的方法。除此之外，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的总体结构也显示了自上而下神学的优先次序。信条的章节遵循的就是这个次序，第一章题为论圣经，紧接之后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专注在最高层的属灵真实神自己，接着第四和第五章涉及的是创造，然后转向进一步更为世界和普通的主题。第六章一直到十七章处理的是人类的堕落犯罪，同时需要救赎。接下来第十八章到三十一章才开始解释更为实际的教会和基督徒人生的事情。最后第三十二章和三十三章论述世界历史的终结。体现在这个结构里面的神学优先次序，刻画了许多正统根真教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的特点。知道了这些早期根真教神学和正统信仰告白的基本趋向，我们将会看到现代的系统神学仍继续这种倾向。我们要以普林斯顿神学院查尔斯·赫治的系统神学为例。赫治生活在1797到1878年间，在他整个的系统神学中，赫治把理性和逻辑置于重要地位。他借用传统的技术术语，依赖命题，用严谨的三段论来建立他的神学，遵循自上而下神学的优先次序。在一方面，赫治赞扬理性在神学上的功能，其程度超出了中世纪经验哲学和早期根真教的传统范围。赫治在解释神学家必须类似于现代的科学家那样来对待他们的学科，请看他的定义方式。在系统神学的第一章第五段，他这样写道：研究科学的人进行研究的时候有一定的假设，一，他假定他感觉的确实性；二，他必须要假定他智力运作的确实性；三，他也必须假定那些不是凭经验而来的真理的确定性。每一个结果都有一个原因，同样的原因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解释了当时的人们如何对自然科学理解之后，接着 赫志加上了一些关于系统神学的话。圣经对于神学家来说，就像自然对于科学家一样，是他事实的储藏室。探讨圣经的教导所使用的方法，和自然哲学家探讨自然的知识所使用的方法一样。因此我们看到，虽然赫志按照当时的现代科学来变通他对理性和逻辑的理解，但是作为系统神学家，他仍然站在理性和逻辑是建构神学的重要工具这个悠久的历史传统上。另一方面，赫志的系统神学也遵循自上而下神学的优先次序。简单游览一下他的系统神学，就可以看出他的基督教神学概要的总体结构。他的系统神学以引言开始，接下来是第一部分，题目是神论。在此他涉及的是神本身的教义。第二部分的题目是人论，从优先次序的刻度上挪到人类的部分。下面接着是第三部分，救恩论，从神在基督里的工作的最高概念开始，再向下转到救恩在人类生活上的应用，又到实际的恩典的管道。他遵循着传统的次序，在第五部分结束他的神学，末世论，讲论末后的日子。因此我们看到，每个时代忠信的基督徒在不断顺从圣经真理的同时，他们也随从他们所处的外邦文化的变化，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表达圣经的教导。